好，那我们25页，这里吧，25页。那我们这个上里边我们讲了那个作为界所断智类烦恼占有112种，就是这个。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分类的方式的话有点复杂，好好去思维一下。比如说这里分的时候。欲界界所断，比如说烦恼这20，因为第一个是由作为欲界地所设的40种，这样的分就是大概就是怎么区分呢？那下面讲就是说欲界地所设的40种，比如说欲界地所设，为什么地所设？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那先我跟你们讲这样子比较好的，三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我们是欲界的人嘛，还有色界的天，无色界的天，有三界。那欲界当中来讲的话，那欲界的人、欲界的天、欲界的畜生、恶鬼，啊，那再来就是地狱。龙等等，这些都分。好，那欲界地所设的意思是什么呢？先我跟你们讲，欲界地所设是什么？欲界烦恼所占为己有的对境，就是叫做欲界地，知道吧？欲界地所设是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热欲界的烦恼，缘他而培养。增长的话，这个法本身就是属于是欲界地所设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人类的生命也好，我们的感受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那我们的处所是，知道吧？山河大地、欲界的山河大地，这些都是话，这些都是欲界地所设的。原因什么呢？欲界的烦恼缘它而增长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个人的烦恼的话，我们这样的去思维，缘自己的身体而增长欲界的烦恼，缘我自己的生命而增长欲界的烦恼，缘我自己的触手而增长欲界的烦恼，所以呢，它就是叫做被欲界那个地所摄，这个欲界地所摄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我们每个人食衣住行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食衣住行这些都是决定是缘他而增长的烦恼的话，一定是欲界的烦恼，知道吧？欲界的食衣住行，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也是跟大家讲过嘛，比如说。欲界的任何的身体受用处所，缘他增长的烦恼一定是属于是欲界的烦恼，它不会就是天界的烦恼缘他增长的，知道吧？这个必须要知道。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缘他烦恼增长的因素，比如说色界的田。他对于欲界的触所、身体受用，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执着都没有了。这样的话，缘欲界的法而增长色界的烦恼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过了。比如说，我们以道理来推理的话，我们的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个人的烦恼增长的因素对境的话，确实有差距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内心看到的一些的东西的话，哎，这个是不怎么样，连理都不理嘛，想都不想。那缘他而你的烦恼会增长吗？不会的。那你觉得有兴趣，你执着的时候，才会缘他而增长你的烦恼。那天界跟欲界是差太远了， 那所以呢，色界的天他们看到欲界的触手身体所用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执着，不会去啊，没有觉得没有兴趣的。这样的情况下，欲界的食衣住行，不管是什么样，缘他增长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是不可能的。那缘他而增长欲界烦恼者，都是欲界的烦恼。所以呢，这些刚才我们前面讲的由欲界烦恼来占为己有的对境，才叫做欲界地所摄，就是这个意思。那缘他而增长的产生的烦恼的话，这个烦恼是属于是欲界地所摄的烦恼，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身体是属于是摄欲界地所摄的，那缘我们身体而产生的烦恼的话，它也是算是一个欲界地所摄的烦恼，差别在这里，大概就这样的分的。那这个道理懂了以后，色界跟无色界都是一样的道理，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一楼道理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很好，这个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呢？其实这个是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个人的产生烦恼的状态。那如果你不想在自己心绪当中强烈的现起烦恼、欲界的烦恼的话，才我们找到了一些的方法，你知道看到了一些的方法。最悲哀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己烦恼现起，但是你看不到解决它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最悲哀的。大部分人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慢慢认识到、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内心强烈的现起一个烦恼的时候，当然是理所当然，它是一个属于是欲界的烦恼。那它如何去解决它？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认识到解决它的方法。这是一个学习的功劳，知道吧？那这个还有我们学到了很多的道理啊。我们以道理来讲，但是佛法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它是以道理为主，对，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缘欲界的法而产生的烦恼，界说断的烦恼120种，怎么分呢？这里分的就是欲界地所设的40种烦恼，大概这样的分的。这个如何分呢？第一个，界说断烦恼障。好，那第一个欲界地所设的40种见到烦恼障。好，成立第一如下。第一个，我们成立的话怎么去讲呢？因为由作为界所断的欲界地所设。好，那10种，第一种就是由十种怎么分呢？从枯地界所断的烦恼，你看这里讲到就是枯地界所到的烦恼。好，那枯地界所到的烦恼的话，那欲界枯地界所断的烦恼跟色界枯地界所断的烦恼有什么差距？这个一定要分开，知道吧？那差别在这里。比如说欲界那界苦所断的那个苦地界所断的烦恼的话，那这个先一定要了解欲界的苦地嘛。那欲界的苦地是什么呢？简单来讲，欲界地众生的五蕴，欲界地众生的感受，欲界地所摄的欲界地所有众生的 身体，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是欲界的苦地，这些都是欲界的苦地嘛。那缘他产生的烦恼的话，那这个烦恼是欲界地所断的，欲界那个欲界苦地界所断，知道吧？这个是欲界苦地界所断，欲界苦地啊，修手段有两个，俱生的话修道当下，那见手段的话见到的当下可以解决的，所以这个是偏激跟俱生的差别嘛。那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欲界苦地界所断是什么？这个烦恼障。好，那我们先在一个历史事例上来讲，这样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属于是欲界的身体，欲界的生命嘛。好，是不是苦地？当然是苦地。那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叫苦地呢？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游漏的运，所以呢它叫做一个苦地。这个业是什么？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往昔所造的偷生人道的业，游漏的业，动机舍缘起当中的我执，还有爱取有等等这些的烦恼协助的情况下，我们今生便成为欲界的人。那你今生便成为欲界人的时候，欲界人的身体，欲界人的生命，我们现在拥有的感受，这些都是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有漏的运，知道吧？所以呢称它为苦地。那苦地的话，苦地有欲界的苦地吗？色界的苦地吗？无色界的苦地吗？这样的分的时候，哦，我们这些苦地都是属于是欲界的苦地，不是无色界苦地、无色界的苦地，这个一定要分啊，知道吧？当然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欲界的身体啊，不是说天人的身体，又不是无色界的身体，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属于是欲界的。那欲界的苦地，好，那缘它产生的烦恼又分两个，偏激跟俱生两个。好，那缘它产生的偏激的部分的话，它就是界所断，知道吧？它这个烦恼产生的所缘境也好，它的所缘是欲界的苦地，所以呢它叫做欲界苦地界所断，就这个意思。界所断的原因是它属于是偏激的，所以呢界所断嘛。那为什么叫苦地界所断呢？它缘苦地而产生的，所以呢苦地界所断，它的道理在这地方。好，对，这样子我们分的时候很清楚，确实这样子比较好的。对，第一个，好，欲界苦地界所断的话，但是它是界所断，一听到的时候，它不是透过修道要断除的，它是见到的当下一定能断除的，所断的，这个叫做界所断嘛。那界所断有三界的界所断的烦恼。那它属于是哪一个？它属于是欲界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它所缘是属于是欲界的苦地，所以呢欲界的苦地缘它产生的烦恼也叫做欲界的烦恼，就是这个。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到透过道理来推理思维一下，知道吧？这很有趣的嘛。 人的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平常我们讲货比三家不吃亏，这个心态很强的。我们一直比较起来，相较起来，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你内心认为不好的话，你不会去执着它的。你内心认为是不错很好的话，去执着的。那内心觉得很有趣非常好很美的时候，那对他的执着越来越强的。这是一个人性的最基本的原则，大概就是这样的嘛。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平常讲的思想不平等，思想不平等的话，它一定会影响你的身体，知道吧？这个肯定会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思绪比较乱的时候，你慢慢就是静下来，什么时候知道？你静坐一下，你就知道。思绪乱的时候，影响到自己的精神或者身体的部分多大？非常大的。尤其是强烈的现象、成会啊这些的烦恼的时候，你当下你有观察的时候，静下来，装作一心的去观察一下，你才知道，知道吧？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思想不平等嘛。佛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你对任何法的看法必须要平等。其实这个是过去的一些的知识分子也发觉到的。我跟你们讲，之前也讲过了。老子他讲什么呢？一切法都是自然的。你对待他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改变，一定要顺其自然的话不会有反效果。这个是心理学的非常达到了很高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境界啊。那是不是这个这些都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不是事实，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判断一下才知道。比如说我们心不平等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非常美，这个不太好，拥有这样的心态太强的时候，那就是由于烦恼来运作的，知道吧？那我们看他的真实的面目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逐渐的淡定下来的。我举个例子来讲，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了，比如说我去百货公司，知道吧？我去过好几次，这个是跟其他人、学生也好，或者其他认识的人去吃饭，经过百货公司啊。好，从头到一楼到十几楼，每一次都就是带我们去逛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虽然看到很多东西，但是不会觉得评论说哇这个是很贵啊，需要的，这个是不便宜不需要的，这些都是很少的，知道吧？这样的话某些程度上来讲心比较静比较平稳的。那如果烦恼就是任何烦恼产生的是它主要的因素，烦恼的种子跟具身助缘所缘境，你本来就有这个种子，再来你就是没有克制，看到它的具现助缘的时候，就对那个所缘界的时候，那就是强烈的产生了烦恼，就是这个。这个我们由我们个人来去调整，个人来去克制，这个是可以的，绝对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但是我们纵容自己的恶习啊。有些的大部分人呢完全不知道如何去调整，自己就是捏造出来很多的方法又不大顺畅，不大没有顺利，反而是更糟糕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烦恼产生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因素，这些都是弄清楚的话那就很好，知道吧？好，第一个，好，苦地，第一个一种就是 苦地戒所断烦恼障，这个是一个十种苦地戒所断烦恼的话，它十种是怎么分的？那先我跟你们讲分类的方式，分就是五个见解，五种见解。这是以前我跟你们那个佛法基础的时候讲过了，五见，五种见解，还有五种非见解，这十种欲界地所设的五种见解跟五种非见共有十种，这个叫做对我们来讲影响最大的烦恼。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这个很有趣的。苦地戒所断的烦恼十二，哦，十种几地戒所断的烦恼，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十种灭地戒所断的烦恼，十种道定戒所断的烦恼，那当然是这个是后面的。苦地几地也是，比如说几地是什么呢？几地就是偷生三界的业，还有六因，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无名行识爱趋游，这些都是叫做几地，知道吧？那几地的话，语言几地而产生的也有十种的烦恼，五见、非五见烦恼，十种烦恼依然存在的。那灭地跟苦地的、道地的，这个是大部分人来讲就是不太理解的，对。比如说，缘道地而产生烦恼，知道吧？那道地缘道地而产生烦恼，这个是有些地方说它不是真实的道，但是他们以为是真实的道而去，所以呢执着或者是对它产生了一种十种的烦恼，所以呢他称它为道地戒所断烦恼。那灭地也是一样的，只是不是真实的一个灭地，但是缘它而产生了，他们自己认为它是一个灭地，缘它而产生了十种的烦恼。有些人这样的也有评论。但是我们真实的道地跟灭地的话，缘它而产生欲界的烦恼也可以的，没什么问题的，知道吧？真实的道地的话，缘它而产生烦恼是可以啊。比如说这个是道理是以后讲，对，肯定可以的。那再来十种道地接受到烦恼障，共有40种的缘故。好，那第一个成立如下。第一个，因为有作为他的贪欲，这个非界五种非界烦恼。好，贪欲、嗔恚、傲慢、染污无明、染污有欲、坏具戒、沙加也，那个染污有意，这个是一地非界五种烦恼。那再来第二个，幻具戒、好邪戒、边执戒、见机取见、见境取见，这五种就是叫做无见，无见就是这个。好，那这些烦恼十种烦恼的话，它有分两个，偏激的部分跟具身的部分。那戒所断的十种烦恼的话，都是属于是偏激的。那不是偏激的话，肯定是具身的，就是差别在这里。那好，那第一个，那贪欲，我们要了解这个贪欲。了解贪心是有点困难的， 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就是贪心跟或者是真实的，我们就是爱，这些都是混为一谈，分不清楚。我们以为是我就是爱，你不以为然，这个是执着的。所以呢，这个贪心跟贪婪之心跟纯真的爱是分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搞错，真实的、纯真的、无邪的爱，我们以为是贪心；有的时候贪心是，我们以为是真实的爱，大概有这样。其实这个带来给我们的感受是比较相似的，知道吧？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楚嘛。那贪心是我们以道理来去分析的话，贪心是怎么样的才叫做贪心？好。贪着或者是贪，这个贪是什么呢？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存在的。比如说，你缘任何的看任何的法，它这个上面就是还有加油添醋，这种的心就是去加油添醋的，知道吧？不错，超好。非常好，这样的一个内心去加油添醋的时候，它本身这个法的本身就是，它没有那么真实的话没有那么好，但是好不好这个是很难解释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以它的价值来去评论，它是一个成本。100块、200块，或者是10万块、1万块，大概就是这样的成本上来去换的话，说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看到一个东西，它成本是1000块，但是我们去执着它的话，大概就是执着的，以执着的程度来去判断，它执着程度比较高的话，那也许它。正义的正义就是他加油添醋嘛，加油添醋，哦，他成本是1200块，他成本加上去3000块、4000块、1万块、10万块这样的可能加上去的，他本来就是成本是1000块而已，后面的这个东西上加上去的这些的加油添醋的部分是谁加的？贪着、贪婪这些去加的，贪婪这些执着，他的状态就是这个。对，他本身是不是1000以上的成本的东西？但是1200块、3000块、4000块、1万块，这些都是这个动心上面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谁来加油添醋的？我们的贪心来加油添醋的，那只有单单的贪心来这样的加油添醋行吗？不一定，不对，还是需要非礼作揖的妄念，知道吧？由非礼作揖的妄念来协助他。那非礼作揖的妄念就是他协助了所有的烦恼，他非常不好的一个分别妄念。好，他非礼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人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会产生判断之心，这个判断之心是正确的或者非正确的话，绝大多数的人的判断之心的话，都是不正确的。好，那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执着本身就是这样的，他执着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一看到，就是这个东西被你的心就是吸走了。这样的执着一直不断的执着，谁来协助的？非礼作揖妄念来协助的。他一直不断的跟你说：“哇，这个超好的，非常方便的，超厉害的，超美的。”这样的一直想的时候，那你对他的执着越来越强烈的。哼 无法自拔的，知道吧？这样的，我们对他的执着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厉害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这个过程受了很多的苦。这是以我们个人的逻辑来去判断，经历来去推理，思维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的。确实，你对他的执着太紧太强的时候，带来给你无数的苦恼、痛苦。那这种的痛苦的主要的来源就是贪心。那只是一个依靠贪心而来的吗？不是，它还是有依靠非礼作揖的妄念而来的。这两个是同流合污，环环相扣嘛。那所以呢，这个非礼作揖的妄念还是另外一个地方。跟你们讲，他这样的想的对不对的话，一千块成本的东西，执着一看到有兴趣很好的时候，那由非礼作揖妄念来判断提醒他，这是超好的，非常好的。这样的时候对他的执着越来越增加的。好，那这样的超好非常好的那种的非礼作揖妄念来判断，这个判断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他一个角度的正确的角度来去思维的话，他成本只有1000块，1000以上的这样的他判断的都是错误的。他本来就是他去对接上面没有这种的成本啊，这个是谁捏造出来的？非礼作揖的妄念跟执着两个捏造出来的。对，就是这个。那再来，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分一下。比如说，嗔恚、慢心，或那个贪心、嗔恚，那嗔恚产生的时候，也是一定有受到非礼作揖的妄念协助，才会强烈的现起嗔恚的，知道吧？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会犹豫的中间，比如说我要不要生气的时候，那我要不要生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考虑啊？一定用另外一个心来果断的，知道吧？这是有些地方就速度太快，我们领受不到、感受不到，一般人感受不到，但是一定有这个中间一定有这个由非礼作为妄念来判断的。怎么判断呢？比如说，我跟你们讲，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笑话，这个一次我忍，两次忍，两次看一看，三次我不行了，类似这样嘛。这个都是判断的，知道吧？你看，这个是染污矣，以心也是，犹豫也是，有时时刻刻都是蹦出来的，知道吧？那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被别人责骂的一个声音，好，那你就是马上就不会成会程度到100%嘛。一开始你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上你怎么去思考的？他怎么可以这样的方式来批评我啊？类似这样的，又出现了。那非礼作揖的妄念来告诉你说，你绝对不要容忍啊，这个不好的。如果你这样的忍下去的话，你永远都是他来欺负的、侮辱的。好，那你坚强起来了，嗔恚就熟悉了，知道吧？所以呢，嗔恚就强烈就现起的，就这样子判断的。那实际上来讲，非礼，他非礼的原因是什么？非礼的原因在从这个角度来去思维。休息最好，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休息的角度是心理学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休息嘛。好，比如说，人家说笨、愚痴的人， 一个人直接跟你讲，就是有点心里就不接受啊，不舒服啊，知道吧？虽然强烈的没有强烈的限期撤回，但是人家直接对着你说很笨、愚蠢，这样的时候，你心里不舒服的。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又你当下就判断错判断怎么错的呢？你看啊，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哎呦，你不要不可以跟我讲愚痴啊，知道吧？那时候我们不会去思考他的道理。人家骂跟你说愚痴的人，那你到底是不是愚痴啊？思考一下，每一个众生都有愚痴的层面存在的。那人家直接跟你说愚痴的人。说的人他自己也愚痴的，说的人他自己也感觉不到。那对方也是他自己认为是啊，不认为是愚痴的。好，那所以非礼作为妄念来讲啊，你就是各种的想法都有了，你常常这样的欺负我、侮辱我，我受不了，那就是自己也不开心。撤回去就行。好，那对双方想的有没有正确的道理？绝对没有的。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先我跟你们讲，"愚痴"这个词，"愚痴"这个词的话，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存在的，绝对没有不存在的。一般人想象不存在的道理在哪里？我跟你讲，比如说，愚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虽然愚痴这个本身的话，知道吧？人类形成、众生形成，那无始以来延续下来，就是愚痴的这个心态是依然有的，依然有的。但是，真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愚痴是什么时候？人类的文化文明形成，才有愚痴的这个词存在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这个愚痴的词的话，人家跟你说愚痴，你会生气吗？不会生气的。那很好，我们就是藏文跟中文来讲比较好。我用藏文来骂你，骂你羞，那个骂你的很，知道吧？如果我表气没有那么表露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不会生气的。原因什么？它不会引起你的非礼作为的妄念。可惜了，刚才说到底是说什么，知道吧？好，那我们就是一模一样的，不懂英文的人，我们用英文来骂、批评，引起他的嗔恚吗？不会的，就这个。所以呢，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事实的、实有的这样的一个愚痴，不会有的。那我们就是一开始愚痴是不好的，不好的，这是负面的。啊，聪明是相反，正面的。人家跟你说聪明的时候开心一下，人家跟你说愚蠢的时候痛苦一下，那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人？知道吧？那所以我们一直追求，你看，追求人家的赞叹、赞美，这个也是痛苦的因素，这个也是贪心所造的。为什么你就是一直追求人家的赞叹赞美？人家赞叹赞美，你就变成这样的吗？人家说哇，你就像是花朵一样的，你变成花朵吗？知道吧？人家说你就像是天空一样的广大，你就变成天空一样吗？不可能的吧？那人家说你就是猪一样的愚痴的，那你变成猪吗？不会啊。不论是人家对你说什么，你不会随着他人的言语而有所改变的。这些 道理懂了以后，平常我们讲的修行者，平常我们讲如如不动，其实如如不动是它变成常法，不是这个意思。如如不动的意思说，它完全真实的道理透彻了解，掌握住了以后呢，人家对你怎么样，绝对不能引起你的烦恼，就是这个意思。如如不动就是完全动不了的。那我们反复的话不是这样子，知道吧？那所以呢，非礼作为的妄念，我们时时刻刻都一定要知道，非礼作为的妄念来伤害你的清醒。这样的比较好。好，第一个，欲见的烦恼，哦，贪欲。当然是我们时时刻刻日常生活当中来讲的话，时时刻刻一定要思维贪欲的过患，其实这个是很好的。贪欲的过患很好的话，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活跃的，原因什么？烦恼很强，血液循环，那个移动的速度很快，知道吧？那所以呢，思想很快，思想太多，所以呢，就是身体活跃起来。那年龄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所以呢，经过了那么大多的经历了之后呢，我们某些程度上来讲，相对年轻人来讲的话，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话，自己需求跟不应该需求分得比较清楚的，某些程度上来讲，我们就缓慢下来的，知道吧？当然，有些特殊的人有啊，这个是特殊的嘛。绝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贪心，这种贪心，那我们基本的他真实的面貌了解了以后，所以呢，对他执着的程度就会慢慢下降的。下降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活跃就是慢慢就是衰退了。这样的衰退的时候，那烦恼的运作就是本来就是比较少的。这样的少的时候，你深深的感受到，心里就是比较轻、比较宁静的。某些程度上来讲，哇，比较宁静，很好的。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二十几岁、十几岁的时候，你天天待在家里的话，你会不会无聊？小孩觉得真的很无聊，知道吧？那现在小孩一直待在家里也是，他。现在科技发达，他出去跟待在里面都一不一，我都一样的。他待在自己家里，看到全世界。他一直网络上，一定要玩游戏等等。以前没有啊。那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你一整天没办法待在家里？你的想的太多，需要太多，想要看的太多，想要听的太多，这样的一个贪心活跃的情况下，把你带走了，就这个。那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追求宁静、祥和、自然，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你的执着、贪心是相对年轻来讲的话，没有那么活跃的，他的能力就慢慢薄弱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让你轻松，某些程度上来讲轻松的，知道吧？那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在待在家里，虽然就是出去散步啊，走一走还好一些。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一整天待在家里也是非常轻松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想要、欲求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十一住行方面，就是反正就是慢慢就宁静起来的。但是我们宁静了，佛所说的寂静的 这样的状态吗，博士？他我们的心有深入浅出都有，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样子没有那么活跃，但是我们还是某些程度上来讲，烦恼的作用蛮大的。那所以呢，我们修行者一定要适当的方式来去对治贪心，知道吧？所以呢，确实这样子比较好的。贪心是对自己来讲造成很多的困扰，很多的今生的痛苦都是依靠着贪心而来的。那佛所以彻底了解贪心对我们的伤害指导之后呢，佛告诉我们彻底断除对症下药的，知道吧？那断除贪心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布施，修布施嘛。反正就是修布施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啊 修布施本身就是，当然是我刚才那个以上说的，我们内心有舍弃之心。这个舍弃之心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熟人从小养成一个习惯嘛，啊，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给人家舍弃，有什么好处啊？你只是看表面上。以世间的角度来去评论，人家说你拥有的东西送给人家，这笨，太幼稚了，知道吧？但是以道理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这个是有没有送给人家是另外一回事，内心你有没有这种的心态？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比较相似就是舍弃之重，知道吧？舍弃这个之重，好。那比如说，我有一个东西，现在有一个旧的 iPad，以前人家送给我这个新的 iPad 的时候，我就拆一拆，好好保管一下。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啊，有时候观察吧。那现在到处都丢，无所谓，对他的执着没有了，知道吧？那所以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对他的执着薄弱啊，知道吧？一模一样的，我们看这个所有世间的处所、身体受用，没有那么看重。真实的情况了解了之后呢，好，对他的执着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主要就是你精神上面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它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精神层面，内心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嘛。那佛讲的就是这个叫做一个累积资粮，累积资粮就是这个，内心多多少少累积到这样的话，比如说舍弃之心、布施之心，还有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累积的时候，累积到什么？累积到内心，累积到这些的知识，这个叫做福德资粮。不然的话，福德资粮在哪里？对吧？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嗔恚，贪心，那嗔恚，第一个是欲界的嗔恚，见所断的嗔恚，那它也有深的或者浅的，深入浅出都有，不一定是说嗔恚都是具身，嗔恚也有那个具身跟偏见两个部分都存在的。好，那嗔恚这个偏见的部分的话，那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嗔恚的过坏。对，确实这样。你不断的每次都去思维嗔恚的过坏的话，那你就是你越来越看到 成会的过坏的话，你自己的成会就是对治，能对治自己的成会，这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不到成会的过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纵容自己的恶习，常常会就是强烈的现起，就是这个问题存在的。好，那成会，我慢。那这个都是我们常常日常生活当中最困扰的，就是这些的烦恼。有的时候贪心来造成麻烦，有的时候嗔恚来造成困扰，有的时候傲慢来就是造成自己的困扰，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伤害很大的，就是这个傲慢。那傲慢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产生傲慢的因素比较多的，但是这些都是说到非礼作为妄念的协助下就会产生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哈哈，我是很聪明的人，那对他，其实很多人。自信跟我慢是混为一谈的。我们平常讲要有自信，要有自信是好的，知道吧？一定要有自信。但是傲慢、我慢是不好的，哼，我慢对你的伤害，自信是所以能帮助你的。那所以一般人的话，我慢跟自信是分不清楚的。那我慢成什么样的产生呢？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啊，我是很聪明的人，很厉害的人。那就你自己认为自己是聪明的、很厉害的时候，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傲慢，知道吧？那有的时候想说，我是浑身是胆的人。我非常有胆子的人，又产生了傲慢，原因是不同嘛。好，这些都是谁来判断的？非礼作揖的妄念来判断的。他判断就是我是很有胆子的人，勇敢的人。有的时候说哇，我是聪明的人，这样子。所以呢，非礼作揖妄念来判断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傲慢就出现了。有了我慢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个我慢的现象。好，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来看，那个有名声的、有权力的，知道吧？还有就是有财富、富有的。还有就是，哦，明星、长相啊，反正就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一般人产生我慢的一个因素嘛。好，我们怎么知道的？有，比如说名声很大的一个人的话，除了他修行人之外，一般的话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子。所有绝大多数人不在他的眼里，知道吧？一定有这种看法。之前我看到一个那个影片，就很有趣的，在中国大陆演的，一个保镖，哦，不是那个，保全，公司门口，他在站岗在这那里嘛，站在那个公司的门口。那有些人来这个经过到那里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骂他们，不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他讲了很多。等一下，就他的老板来了，老板来的时候，他忠心耿耿的，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两种的表现呢？知道吧？人是一样的嘛，知道吧？那 平常我们讲，穿了这个衣服，船上去了以后，你就是变成什么样的？天上飞的吗？就是这样吗？你额头上贴了一个标签，你是老板，你是什么的时候，人的心就是对他的看法不一样的。他某些程度上来讲有傲慢，这个产生有傲慢的对象又是选择性的，几乎都烦恼都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不是正确的一个思想，它产生的主要的因素，主要依靠是非理作为妄念而产生的。所以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其他的员工来的时候，他就是抬起头来，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老板一来的时候，他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慢的态度，就是这个。老板来说，他我慢就没办法升起来了，收回去了，知道吧？就是这个。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比如说我们世间上来人平均，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其实我们学佛的一定要这样的去观察，知道吧？比如说观察的时候，名声很大的一般人，名声很大的人的话，他的慢性比较强的，知道吧？那所以呢，他的慢性比较强的时候，他对自己造成很多的困扰。这是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判断就知道了。我们自己慢性比较强的话，我们自己造成多少的困扰，我们自己知道。知道吧？那所以没有学佛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是慢性造成的。对，还是我们就是大部分就理所当然了。对啊，比如说，也许这个真实的故事我跟你们讲过了。以前我们那个寺庙止崩寺那里，就是你们也知道，我们上大师所有僧众那个共修的时候，那就是很多新的喇嘛、小喇嘛，就是去倒茶服务嘛。他们拿着那个茶壶跑得很快，知道吧？这是你们看过吧？那所以呢，他们去跑，拿着茶壶跑的时候，不小心隔壁有一个老和尚，老葛西嘛，碰到他倒在地上，老葛西倒在地上嘛。好，这个老葛西跟他讲什么呢？啊，你今天是幸运啊，哦，撞到的是我，不是有知识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撞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那就你完蛋了。我是就是没有什么这种名声的人，那你撞我就是无所谓。类似他故意讲什么呢？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的傲慢，知道吧？那傲慢自大的人，儒家容易发脾气的，非常容易的。他们比较脆弱，内心比较脆弱，很容易受伤的，好吧？好，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网络上也好，现在看到的就是去观察一下人类社会，有点明星啊什么什么，人家写一封信发给你，人家批评说你像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的话，他就一直哭，人家在就是骂我、批评我，说一直哭。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天天要天天都哭啊，知道吧？所以他们内心都脆弱。这个脆弱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的慢性强。慢性强的时候，他的要求别人的，要求别人对自己的服务，对自己的比较多的，知道吧？这是不是你 刻意去追求，这个是你傲慢越来越增加的时候，他的你自然就是在被傲慢俘虏一般的，你是一个人质，知道吧？绑票嘛，所以你就是由那个傲慢来俘虏。这样子的话，傲慢说是你做什么都做什么，形容词来讲类似这样子。所以呢，傲慢比较强的人，那你看，透过网络批评自己的信，一看到需要那么难过吗？不需要啊，知道啊。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之前我看过一个，这是我们台湾的明星啊，他常常电视上讲，我听说他就韩国去那美容吧，手术，对，整齐啊，他就是应该是不大顺利啊，本来就是这里比较长，现在就是这样的。后来就整容整齐之后回来之后呢，他一段时间我看到电视上一直哭，为什么呢？人家就是跟他说你现在像什么什么，他就一直哭啊。那人家跟我讲像猪一样的话，又怎么样？知道吧？确实，这些都是我慢自大的。带来给你的伤害就是这个，知道吧？所以我慢自大，所以这个我慢心是确实对自己来伤害很大的，你自己不知道。那慢心的要求别人对自己的服务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形容，这样的形容出来讲的话，当然慢心比较强的人怎么想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安排了一个活动，知道吧？他来了之后呢，他一直想要就是说，哎，应该是大家可以安排我住的地方，啊，就大家就是有人来倒茶，有人来就是送给我什么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去赞叹我啊，就是类似这样嘛。那这个场合里面，没有任何去倒茶，没有任何去服务他，没有安排特地的，都一满意，都是平等的待遇的话，他心里不高兴的。也许以后他不来了，对啊，所以呢，他就嘴巴不讲，但是内心需求比较多的，要求比较多的，这个慢型的，我慢的，确实，导师释迦牟尼佛政治主见啊。高瞻远瞩，确实他完全彻底了解我们人，我们众生，每个众生自己受到烦恼的伤害，每个烦恼伤害对自己的伤害是太重了。所以呢，你不想你受痛苦的话，你想尽办法远离这个烦恼，才不会有伤害你的，知道吧？但是这个也是不容易的，烦恼是你自己的心的部分，就是不离不弃的陪伴你，如影随形的跟着你，你放弃他也是放不下的，一定要适当的方式来去对治他才行的。所以呢，告诉我们，所以呢，这个慢心就是我慢之心，其实对我们的伤害很大的。那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比较高的嘛，比如说米生啊、米心啊，但是。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有，我也有傲慢，知道吧？我自己看得很清楚啊，但是没有那么强，我自己知道，知道吧？那你们都有，某些程度上来讲，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在自己家人小孩面前说我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爸爸，所以呢用妈妈跟爸爸的理由来就产生一个傲慢，知道吧？你必须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什么什么的，就这样。那有些人说，哎，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很厉害啊，又产生了有点 其实我们有渗入签署都有，不是说一定是100%，他有深浅都有嘛，就是这样的，我们思维比较好的。其实修行者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看到嗔恚、贪心、我慢等的每一个烦恼的过坏，这是真的很好的。他的过坏知道了以后，我们修行上讲的话，修行上来讲方便多的。你才知道啊，他们的过坏知道了以后呢，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就这个，对。那所以呢，我慢自大的人，心比较脆弱的，确实很脆弱的。当然是贪心也好，嗔恚也好，这些都是对自己的伤害很大的。比如说贪心，我跟你们讲一个另外一个，它的作用。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呢，今生当中你花也花不完的，世界上500强什么强，还是知道吧？那从头到尾都是没有办法一天心静下来，自然生活当中好好过生活，没有这个机会。年龄到70岁、80岁，还是到东南西北都就是匆匆忙忙的飞，还是受到全世界的批评，跟还有就是各种都有了，心里就是创击那个打击很大的。为什么他们还是不知道？人投生也生在于这个世界上，知道吧？如何去过自己的生活？不知道。那他们只有得到一个名字的话，就是他们就短暂性的满足。人家说你好棒，全世界最强的企业家什么的话，他们都一直追求这些名字上的。但是天天都心里遭遇到很多的麻烦了。那实际上来讲何必呢？这个都是贪心所造的。对啊。好，那再来，染污无明。那染污无明，这个是我执嘛，无明，这个染污无明就是我执，主要的就是对于善法、愚痴、愚昧的心所，对于业因果，对于四谛、恶谛，对于道次谛，对于解脱三宝等愚痴愚昧的心所，叫做染污无明。有特地这个里面染污无明的话，它是对于无我愚昧的心所，这些都是染污无明的。当然是这些都是一定要就是选择吧，选择性的烦恼几乎都是选择性的。那无明，比如说举例来讲的话，无明不是选择性的，贪嗔痴这些都是选择性的烦恼。选择性烦恼是什么呢？他对某些法来他现起的，他某些法来他不会现起的，这个叫做选择性的烦恼。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贪婪之心的话，他原所有的法产生了吗？不会，知道吧？他也选择原好的法产生的贪心，远了恶法，它不会产生那个贪心嘛？啊，所以选择性的，我慢也是一样的，那嗔恚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些都很明显啊。奇怪，我们的嗔恚，我跟你们讲一个嗔恚的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观察过了，嗔恚这种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也许嗔恚是打小的烦恼，打小的烦恼。比如说他对于跟自己素未谋面的人、不熟悉的人， 对他不容易产生嗔恚的。对自己熟悉的人，越熟悉，对他容易产生嗔恚的，这是很奇怪的吧？知道吧？这是应该是倒过来讲，你对自己最熟悉的人，应该是不要产生嗔恚啊，知道吗？不熟悉的人，对他产生比较多的嗔恚，应该是合理上来讲的话，就这样的，不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很容易产生嗔恚的，就是这样的。好，好，那染污无明，那染污无明的话，它是本身就是你看，对于任何的法，愚昧的心术，知道吧？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愚昧的心术好不好的话，非常不好。知道吧？那当然是愚昧的心所的程度有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染污无明的话，对于真如性，对于无我，愚昧的心所。那真如性是空性嘛？空性，真如性。那对于无我愚昧的心所的话，你不知道无我，不知道无我的话，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卡在这地方。对，解脱轮回，必须要有通达空性的、通达无我的智嘛。那你不了解无我的话，你不会产生通达无我的智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不了解瓶子，那你内心产生纸瓶的分别吗？正确的智慧吗？不可能的。你了解瓶子，才能内心产生了纸瓶的智慧见解啊，一样的。对他愚昧的状态，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的去看的，就知道了。比如说，对于某某法，一旦我们就是去想他的时候，完全想不出来真实的情况，这个叫对他还是愚昧的状态。就愚昧就是这个，愚昧愚痴。那所以呢，愚昧愚痴就是投身三界之中也好。那业欲烦恼导致时候投身三界之中的话，这个愚痴是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好，染污无明。好，那我们就是休息一下。啊，佛慢是不是真正的？我慢，佛慢是不是真正的我慢？佛慢是什么呢？佛慢就是我们自己自身本尊观想本尊，知道吧？那观想之后呢，你心里确定想我真实的本尊，这个想法认定就是叫做佛慢。佛慢是不是我慢？啊，佛慢就是。我们自己观想自身本尊，所以确定我现在变成，我现在是一个本尊的话，这个认定的心就是叫做佛慢。简单讲，这不是我慢。好，染污无明，加了一个染污的原因。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无明本身它是一个愚痴的意思嘛。那我们愚痴于任何的法都是烦恼吗？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对于麦克风愚痴，这个不算是一个烦恼啊，知道吧？那故专门加了一个染污的原因是，它是一个愚痴，而且是本身是无明，哦，烦恼，所以呢加了一个染污，就这个意思。这个愚痴跟无明跟染污有欲一模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染污有欲的话，有欲是不一定是烦恼啊，有欲是常常我们会出现啊，永远都是未达到成佛之前，有欲是不断的，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一定会出现了很多的有欲，知道吧？有欲是两边有欲的心所。 两边有益的信说，就是两边的话，就是有是非四个方向。那我们就是一般人，就是平常这样四个方向去犹豫嘛。比如说这样的话，有没有，也就是两边犹豫的，是不是？哎，两边犹豫的，对不对？这样的两边犹豫的边就是无有是非四边，所以呢，双方都有就是犹豫。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基础上来讲的话，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基础一个基础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就这样的，啊，这个手机是不是假冒的？你看，是否假冒是两边犹豫的嘛？啊，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又就是两边犹豫的。哦，到底是他有没有？啊、哦，吃的，就是有上下的，有我两边犹豫的，那所以呢，犹豫就是，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这样子，它的两边的是有我两边是非两边，就事而言的话，那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啊，知道吧？它产生犹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所有的犹豫都是烦恼吗？不一定啊，知道吧？那所以呢？第一个是烦恼，第二个是犹豫，所以呢，它叫做一个染污犹豫，就是特别讲的原因就是这个。那染污无明跟染污犹豫这两个特别讲，前面贪心嗔恚无明不加染污，原因什么？不管怎么样，贪心都是烦恼的，哦，慢心都是烦恼的，好。那就是嗔恚，它本身是烦恼，不需要加染污。凡是傲慢的话，一定是烦恼；凡是嗔恚的话，一定是烦恼；凡是贪心的话，它一定是烦恼，不需要加染污。那后面的愚昧的话，愚痴的话，它不一定是烦恼，所以呢，加了一个染污。染污无明，就是这个意思，哦，那染污有欲，这些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它属于是，哦，欲界的烦恼、色界的烦恼、无色界的烦恼的时候，由什么方正面来、正理来，就是正理来，就是判断说它属于是哪一个？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烦恼主要的所源是。欲界的法的话，缘它产生的烦恼是欲界的烦恼。它这个法产生烦恼的所缘，主要的是色界的法的话，缘它而产生的烦恼是色界的烦恼。它属于是无色界的烦恼的话，缘它而产生的烦恼是无色界的烦恼。那所以呢，这样的比较。容易分得出来嘛，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产生烦恼的因素有很多啊，不一定是几个。比如说，我们人类产生烦恼的因素跟畜生烦恼产生的因素是不一样的，相同的地方也有，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就大概就这个吧。嗯，好，那再来。那再来，这个是非五见，就是已经讲完了。非五见讲完了，那非五见部分的话，色界、无色界里面只有非四见，没有五见，知道吧？哦，那个，没有那个非五见，非五见，对，这个里面少了嗔恚，色界、无色界没有嗔恚，啊，这个很厉害的。知道吧？色无色界的天人的话，他们没有嗔恚，那所以呢，嗔恚有我们少了苦谛的色界苦谛界所断，当中没有嗔恚，即所断里面没有嗔恚，面所断里面也没有嗔恚， 那还有几所段，苦地、极地，那所以四个里面少了非无间当中少了四个称谓嘛，这样的话它没有四十种。上一届我等一下接下来讲。好，那再来我们就是染无界的见解的部分。那无界是什么呢？第一个，幻聚界、萨迦耶界、有生界，这个是应该是萨迦耶界、幻聚界，这两个是我们知道，有生界不知道，也许有些地方也有这么说法。但是幻聚界，这个幻是什么意思？幻就是变化的意思。好，聚是一个集中因集中的法聚在一起，汇集在一起，这个是聚。幻是变化的意思。幻聚界是什么呢？其实依照入中论的敬诵来讲的话，幻聚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变化是天下所有的物质都是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特别变化是业余烦恼导致不由自主的变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幻聚，聚是什么呢？众生的无蕴，无蕴是聚合体嘛？无蕴聚合体，色受想行识，无蕴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聚合体。我们所施设的处，安立基础，无欲都是业余烦恼导致不由自主的坏灭，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幻聚界是什么呢？缘这种我即我所，即为能独立实质有我之心，叫做幻聚界，就是这个意思。幻聚界知道吧？好，它的所缘是吧？缘我即我所，即为能独立实质有我之见，称它为幻聚界，就是这个意思。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所是什么？我所我们不需要分，虽然我们历史的事例来讲的话，我所的事例的话，我的手、我的头、我的脚，这些都是我所嘛。好，我是，当然是我自己本身嘛。其实我们的想法当中有很多奇怪的，你们一定要深入的去探讨一下。非常有趣的是什么？一般人分不出来。那我们经过很长时间学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可以分得出来。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什么？一般人的想象当中，我是一个主导者，我的五蕴是一个所图主导的，知道吧？比如说，由我来控制五蕴，对吧？我们永远都想说，我是主要的，就是国王一般的，我的手脚身体都是眷属一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上一定有这样的看法的。这样的话，萨迦耶界就是缘我即我所，即为能独立实质有我之心，叫做萨迦耶界。萨迦耶界是古文梵文，它直接音翻成中文的。幻聚界就是它的意义上去翻译的，这两个是翻译不同的地方，知道吧？好，那当然是这个，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萨迦耶界属于是我执，没有错的，知道吧？虽然说我执有人我执跟法我执两个当中，萨迦耶界是属于是人我执，这个是肯定的。原因什么呢？它原我即我所，执为定时成，能独立实质有我，能独立实质有我。这个是我们先发自内心去思维，反正就是慢慢去思维， 谨慎的态度来去抽丝剥茧的话，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心里确实有了这种的想法。它就是反应，就是我们可以了解的，知道吧？比如说，能独立是指有我的这个想法，确实很。那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话，你感受不到的。你经过了学习，慢慢累积到一些的知识的话，你思想越来越坚韧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我们心中拥有如此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这样子思想的话，一想到我跟我的五欲手脚这样子，一想到我的时候，当时想出来的我是什么样的状态？绝对是独立实质的有，是独立实质的我。当下我们不会想到说，啊，这个是我是依靠什么什么前后续，还有冠带之分跟成分而有，绝对不能想的。我们只是想到我的时候，我是从自己方面成立了单独的一个我想起来了，这个是很明显的。那实际上，这种我执如所想象的那样，我是存不存在的话，根本不存在的。你自己真实存在的我，我只把它看成为，把它捏造出来，把它看成为根本不存在的一个我，就是我能独立是这有我，就是这个捏造出来的。好，这种的，叫做无执啊，我执，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属于是人我执。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边执见，那边执见的意思是什么呢？边执见就是他缘萨迦耶见的所缘，还有就是看成为增益跟结损，增益跟结损，增益是什么？增益就是，当然是你缘萨迦耶见的所缘什么我即我所，知道吧？增益是什么呢？它是真实存在的，地是存在的。哦，那个能独立是有我是存在的。那结损是什么？他说，这些，比如说，业果，所谓的基础，我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有两种的想法，我有的时候说他是有地势的，哦，自信的；有的时候他说，想说他根本不存在的。业果基础，业果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业果所依的基础啊，知道吧？我们都说业果所依的基础啊。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业果所依的基础的话，那领受痛苦者、享受快乐者是谁啊？是我们嘛？我们自己前面累积了很多的福德资粮、善业，将来后续上面我们陆陆续续收到他的益处，我们就可以享受的。那前面造恶业，后面就是他遭受痛苦。这些业果所依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业果所依的基础，前后续，所以呢，无始以来延续不断的下来，将来也延续不断的下去的那个人，他就是实际上一投身那就根本不存在的，淡然无存的。业果所依基础根本不存在，类似这样的看法的话，这个叫做一个。所以呢，边执见，你看边有两个嘛，边是什么？第一个是缠边，一个是断边。他偶尔有的时候想缠边，有的时候想断边，不是说一个心就是想两个啊，不是这个意思。边执见的话，它分两个嘛， 他我也许我尔就萨迦耶觉得所缘正是存在，这样子想的话，他想到了禅边。如果业果所依的基础根本不存在，这样想的话，他是想到就是禅断别，不是一个心想禅别跟断别，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个任何一个见解，它只为禅边或者是断边任何一种的话，这个叫做边之见，边之见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禅边，一个是断边嘛，边直见。对，直持为禅边，直持为断边，所以呢，这个叫做边之见。好，那第四个，戒取戒。我邪见我跳过去了。我邪见是什么？邪见是虽然所有的见解都是不好的，邪见的话，它就是缘三宝，特地缘三宝，业果、业力根它的一手果，还有前后世，还有四谛、道次谛，这些都是。看成为不存在，这个就是邪见，它非常严重啊！它不只是一这个颠倒的见解，而且你一旦有了这个邪见的话，那你卡住了。从此之后，就你从你这个邪见导致不让你去信三宝，他你相信业依果，他就是完全不让你追求解脱轮回。他不信二谛跟四谛道次谛，那这个邪见是很恐怖的。所以邪见就是虽然见解都是非常不好，但是特地这种看法是邪见加了一个邪的原因是什么？它更恐怖的，更严重的。这个更严重很当然严重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是信仰者的话，他就说我们是皈依三宝嘛。皈依三宝，其实皈依三宝，我们从累积福的质量的方面来讲的话，皈依三宝每次都皈依三宝的时候，累积了无数的福德质量。对，那利益方面来讲，你就是皈依三宝，信仰佛法的话，对自己来某些程度上来讲帮助很大的，你还是有一个依靠嘛，不论是怎么样，你还是有一个依靠。有我们自己认为有依靠的时候，还是与心里有一些某些程度比较淡定比较好的。我如果我不行的话，我就是托付三宝嘛，应该我没有希望的一个人，还是没有希望当中找到了一个希望，知道吧？然后三宝来求救我，保佑我，给我加持，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的。好，那邪见就是，那我简单来讲，对于前后世看成为不存在，这个见解就是叫做一个邪见，特地的前后世。如果你不承许前后世的话，这个也是见解是非常严重啊。修行是为了什么修行的？修行就是我为了得到解脱，为了得到成佛，为了得到下一辈子人天果不好好修的吧？那你不承许前后世的话，那你修行就卡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加了一个邪见，对于前后世不存在的见解。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三宝不存的无存在的见解，三宝不存在的话，你不会去皈依啊。对不对？这个也是叫做邪见。那再来，道缘道次第不存在、无存在的见解，也是算是邪见。好，前后世不存在的见解，也是邪见。好，这些都是可以这样想的。好。 好，那再来编辑器。那你看，渐趋渐的意思是什么呢？渐趋渐的意思就是这个，它原前面的沙迦耶渐、边智渐、邪渐，它原这些的见解，而看成为最好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叫做渐趋渐。你看这个里面有渐两个，第一个是渐，是它原前面三种的见，认为是最好的见解，这个叫做渐趋渐。这个肯定会有的。就是我跟你们讲一个举例，我们人群当中有这种的，比如说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有我的见解，你也你的见解嘛。那我们谁认为说我的见解不好啊？每个人都说我自己见解不错，很好。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一模一样的。你看，原我自己的看法见解，看成为最好的见解，类似这样嘛？这个是理论上来，道理上来讲。那借取见的意思是什么？借取见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借取见就是原前面的三种任何的见解，比如说，它原第一个是什么？沙迦耶渐的话，他原沙迦耶渐，哇，沙迦耶渐是最好的见解。这样想的话，这个叫做一个渐趋渐。那又他原邪见，我邪见的见解是最好的见解，又他就是变成渐趋渐。那又原边智渐，哇，所有见解当中最好的见解，这个也是叫做边智渐。边指界就是这个哦，界去界，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产生的方式逻辑是你们应该懂了吧？大概就这样子可以了。那所以呢，我们就是人群当中肯定会有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说，但是你自己有很多的见解，知道吧？你自己有邪见的话，或者是沙迦耶见的话，你认为啊，我这个沙迦耶见的见解是最好的，这种的见解就是叫做戒取戒，没有错的。那所以呢，语言前面的三种任何一种的见解，把它看成为最好的见解的话，它叫做戒取戒。好。那第五个，借镜取见，那这个是很有趣的。借镜的意思是什么呢？借镜就是一个戒律的意思，知道吧？戒本身就是戒律的，有戒律的话，一定要禁忌很多东西，禁忌很多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受了戒之后呢，我们不可以饮酒，啊，这个是禁止饮酒。禁忌已久嘛，那所以呢，戒禁，就是这个。取戒的意思是什么呢？好，不好的戒律，把它看成为好的戒律，这种见解是戒禁取戒。前面戒禁的话，这两个戒禁是律仪的意思，戒律的意思。好，后面的取戒的意思说。他把它看成为直取最好的律仪，最好的那个戒律，这样的见解就是叫做戒禁取戒。那我这个时候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讲啊，这样比较好。这个律仪戒律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的。脱不离的关系嘛。好，那有些人呢，就是今生我们有些人就是宗教说，今生穿衣服的话，这个是不好的，知道吧？所以呢， 如果你想得到解脱的话，一定要遵守赤罗派的戒律，知道吧？好，那这个他认为哦，今生就是不穿衣服，赤罗派，知道吧？那这个赤罗派的那个戒律的话，最好的话，这种的见解变成阶级曲线了。好，那有些人呢，故意让自己身体受苦，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行为，有没有？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印度教天气最冷的时候，去恒河泡汤、泡水、泡恒河洗澡，他们就是受到一些的。最冷的时候泡那个恒河的话，他一今生的一年的所有的业障，把所有的业障或者是任何的障碍罪障都是洗干净的，带走了，知道吧？好，这种的想法，他们有这样的戒律啊，知道吧？这个是叫做律仪啊，戒律该做的。好，那。禁止什么？你一定要该做的不做的话，那不对啊，违反嘛。那所以呢，禁忌就是每年一定要最冷的时候泡一滩，那个一次就是恒河里面跳一次，就这个。这种的行为或者是戒律最好。这样的看法的见解，就是叫做，也是戒禁取戒，知道吧？好，那有些地方就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啊、另外一个，有些人他自己身上就是一个刀啊，现在刺到自己的那个身上出血，所以呢，让自己身体就是有一点点。辛苦、痛苦，这样呢，他们认为是休息最好的。我们看到道教吧，道教他们这么长的长那个传过去啊，这里，哇，谁受得了？但是他们人呢，他们以为是这个行为是最很好的。那相信这种的人，有阶级取戒的人说：“阿弥陀佛，非常好，知道吗？哇，很厉害，法师很厉害，都是这样的。法师疼得要命了。所以呢，这种的律仪，这种的非常好的论语，好的行为，这样的叫做阶级取戒，它也属于是这样子，大概就这个。”好，那这个里面就是我当然是无数的啦，各种宗教都有无数的这样的行为，但是全部都说不完。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亲眼目睹的例子的话，这些，你看，印度吃罗盘，完全不穿衣服，今生都不穿衣服，知道吧？那再来刚才讲的。道教这个行为是刚才讲的，戳破自己的脸颊的那个肉啊，这个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好，那有些就是刀一指自己背上敲出血，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那有些呢烧火炭，很高级，这么大的桌子那么大的火炭，打赤脚就是踩过去。这些都是虐待自己的身体嘛，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休息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方式。这种行为，这种的论语是最好的，这样的见解就是戒禁取戒，就很有趣吧？对啊，有了很多这种的啊。好，那戒禁取戒的缘故，其他。 极地、灭地、道地、界所断的烦恼障类推，其他都可以。这个欲界的四十种界所断的烦恼，四十种是怎么分的？苦地界所断的十种，极地界所断的十种，道地十种，灭地有十种，总共有四十种。这个是一个欲界四地那个所产生所断的界所断，反正就是四十种烦恼。那前面我们分的贪心，这个我们名称的话，五种见解跟五种非见的烦恼。那分类的方式，我们以上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去慢慢去一直类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回想一下，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降伏烦恼业敌之过患，生老病死逍遥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
好。